弟兄姐妹平安。记得去年十二月跟大家分享了主义信息十架七元。那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说最后的话。主耶稣救赎这个大事已经结束了。所以主耶稣就说成了。那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使徒保罗最后说的话。他知道他的生命快要结束了，所以呢他就非常的把儿子叫来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跟他交代。换句话来说呢，这个像个余烛一样所以当人说最后的话呢，就是很重要的我们就这样去想那当我们今天读了保罗说的话刚才陈言弟兄跟我们读了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一到五节，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有那个紧迫性在哪里保罗说务要传道。那今天的经文呢激励我们无论任何时候得时不得时都要把握这个机会来传讲神的道。对我们来说呢美国目前这个社会的情况教会弟兄姐妹现在的情况真是更为紧迫。那在我分享信息之前，我们大家一起低头来祷告，仰望我们的神好吗？主啊，去年的疫情传播全世界，神的事工被破坏，信徒们一直不能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又加上选举后的影响，这一切好像撒旦得胜了。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主，你还在掌管一切。主啊，得胜是你，你的教会，众圣徒们。今天早上，恳求你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眼，好让我们看到你的真光，照亮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处。求你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不是世界的声音。恳求圣灵帮助我们做改变的工作，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务要传道。保罗说，我在神的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基督耶稣的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何时不何时，总要什么专心，并且呢有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了，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事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耐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保罗将一个极其严重 啊，重要一个的命令啊，交托给啊提摩太，是在什么？在神的面前审判活人死人的面前，这样子来交托的。啊，经文里面啊说到耶稣基督的显现啊，就是耶稣要来啊，就是他再来，那他的国度啊就是天国。当耶稣显现的时候啊，时代的人啊，信主不信主的啊，还有活着的人都要被审判。那基督徒呢，在主的面前要交账啊，多种的多收，少种少收，不种没得收，这是不是好公平呢？那对不信的人呢，包括作恶的一个一个的站在这个审判台前啊，他们的罪要句句都要定准啊，上帝真的最后就啊这个行公义的时候就到了。记得啊不久前啊，在星期五啊，我们学习过提摩太前后书，这个月呢我们又要灵修这个提摩太前后书。那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的经文呢就是保罗啊对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非常严肃的一个的嘱咐啊，在第四章啊第六节啊，他说啊，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哎呀，这是多么紧迫啊！我们用脑子去想一想，人要离开了啊，这个父亲啊就要走了，他就叫他的儿子来到身边，对他说：“儿啊，勿悲，勿悲，要传上帝的道啊。”那什么是小交奠呢？就是交奠在旧约里面啊，献祭一个的礼仪啊。我找了两个 picture 让大家来看啊，民数记啊十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有解释啊，献祭啊给神的牛或者羊啊宰了啊，就在那边烧，就献给上帝，又献上啊这个奠祭的酒。那这个是形容啊，保罗他以什么鲜血啊交奠献给啊上帝。传道啊这个词呢，这个原文呢是指着啊宣告啊，啊就好像啊先知向众人宣告上帝的作为啊，当人啊听到了，他就愿意悔改啊，愿意悔改，然后呢跟神建立啊美好的关系。好，今天啊的经文呢啊重点四个字啊，勿要传道。那我今天跟大家啊分享啊啊有三点啊啊，第一呢是专心啊，专心啊，对传道者来说呢，无论情况如何啊，得时不得时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一定要专注在神的话语上面来讲来传啊，用圣经的话传讲上帝的话的道。那第二呢是忍耐啊，第五节刚才我们所读的讲到忍受苦难啊，传道者呢必须有那个吃苦耐劳的精神啊，尽啊自己的本分。那第三呢就教训传道者敢于什么责备啊，劝勉啊，警戒和劝勉人，包括信主不信主的人。那首先分享专心哈，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提摩太前后书啊都属于保罗教牧书信，换句话来说 这就是信呢、啊、是写给牧者的，但是大家不要误会啊，只有教导牧者，其实啊就是话这个教导一般所有的弟兄姐妹啊，就说可以包括在里面。上帝的话不是写给一个人，而是写给大家所有人，所以呢经过他的话来启示我们。那提摩太是牧者啊，或叫传道人。那保罗对啊传道人的要求是什么呢？是专心啊和专职啊。对传道人的心思意念呢，要专注啊在神的身上，按着神的话啊来牧养羊群，传神的道。那耶稣的门徒啊，彼得啊这样说，若有讲道的呢，就要按神的圣言啊。换句话来说啊，用圣经来讲道，也可以啊这样解释，以经结经啊来讲神的道。当传道人的呢，要有一个特别的呼召啊，当他清清楚楚地听到上帝的呼召啊，他对神有一个委身啊，他就出来服侍了啊，就放下一切啊服侍神。就好像摩西啊，摩西啊被上帝呼召出来啊，带领以色列的人离开埃及啊法老王，到旷野里面呢来敬拜服侍上帝。虽然摩西一次又一次的推了上帝，但是最后他还是顺服了啊，放下一切成为以色列的啊带领者啊，或者说啊牧者。传道人啊跟牧师都称为牧者啊，他们牧养羊群，所以上帝呢就给他们特别的恩赐。啊，保罗在以弗所书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啊，神所赐的有使徒、先知啊、传福音的啊、牧师和教士。弟兄姐妹们，如果上帝呼召你当传道人，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同时呢去印证是否从神而来的呼召，是不是一时的感动呢？搞清楚以后就继续的祷告，恳求圣灵的带领，好好的受装备。当配偶的呢要好好的支持加上鼓励。还有如果你的孩子被神呼召当传道人的，千万千万不要拦阻他，这是一件蒙福蒙恩的圣功啊，并且鼓励他好好受装备啊。记得啊，上个星期啊有一个在这个青少年那边分享信息的年轻牧师啊，他就是从我们母会过来的啊，他被神呼召出来当牧师的一个的年轻人。神需要传道人的心呢、啊、完完全全的摆上，好像使徒行传所说的，要专心呢、啊、以祈祷传道为事。因此呢，我们对传道人、对牧师，要尊敬他们，顺服他们，相信他们。刚才读到保罗以弗所书所说的，神所赐的还有什么？记不记得？传福音的。那刚才Gary 弟兄带我们唱了几首传福音的歌， 传福音是我们大家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被神所呼召啊成为啊传道的人。那所以传道人要专心传道啊，不受世界的影响。你跟我同样的要专心传道啊，也不受世界的影响。我们专心用圣经的教导领人完完全全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认识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上帝经过他的话啊来启示人，使人的灵魂苏醒啊。如果走歪了路走歪了，那上帝的话可以什么怎么做，使人归正。去年的大选啊起了前所未有的风浪，而且是一个巨浪。撒旦啊想用大选来破坏教会的合一，使教会分裂。有些弟兄姐妹是少数的个别的啊被风吹倒，被浪卷走。我们需要重新听到上帝的话，回到神的身边。人为什么被风吹倒，被浪卷走了呢？原因就是没有专心和专注在上帝的话语上面。保罗准确的指出，人被什么厌烦纯正的道理啊耳朵发痒，就是什么吹松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事师父，并且呢人而不听真道啊，偏向什么荒谬的言语，这就是大问题了。近来这个媒体啊发展的很快，应该说近年来了，人很容易被影响啊，连我们基督徒也不例外。有些基督徒实在是厌烦纯正的道理了已经，并且呢言而不听真道。圣经怎么说？随从自己的情欲，爱听，我说爱听荒谬的言语啊。在大选的过程，不少人将注意力放在一个人的身上啊，无论是什么原因啊，他没有选上了，结果完全的失望，很可能连他相信的神都怀疑，也许有可能就埋怨教会没有做好这个，没有做好那一个等等。记得三个星期前啊，我们小组查经，我们学到但以理书啊二章啊一到二十四节的经文。上帝经过当天晚上的经文，就是二十一节的上半节，大家要注意，就是上帝特别向众弟兄姐妹说的话。 PowerPoint 里面我打出来，他改变时候一起废王立王，这不是刚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吗？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美国进来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真正的相信上帝在掌管一切的话，那么 我们就要把这个主权呢，就交给上帝。不管你我多盼望那一位当上总统，但上帝说啊，我要废掉这个王，我要建立那一个王。弟兄姐妹，这是上帝啊，无形的手在做事啊。我们只要相信上帝，我们是大有盼望的，也不要灰心，还要存着忍耐的心。这刚好啊，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啊，忍耐。保罗教导传道的人要有忍耐，而且呢，用百般的忍耐，这是为了教导人，同时呢，将福音传给他。传道的时候也会遇上苦难的，不要忘记。因此呢，要忍受苦难，要忍受苦难。保罗是最好的例子，是不是？他受的苦难太多了。挪亚的忍耐实在是令人佩服，他不断地向众人宣告啊，上帝用洪水啊要消灭这个世界啦，但是没人听啊，他就继续地做，到最后什么样？怎么说？结果不听的人俱吃其果。所以呢，就是对我们今天呢所有人的一个警告啊。保罗教导提摩太要注意人们的属灵光景，这样呢才知道怎样去牧养这个羊群，而对不信的人怎样去向他传福音。当时的时代啊，不少基督徒被外面哈所影响。那请问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目前的光景吗？愿凡成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啊，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啊，偏向放谬的方言，随从自己的什么情欲，就是血气。放谬的言语使一些基督徒失去了信心，可能迷路了。所以呢，我们要忍耐他们，也要教导他们。那怎样教导呢？那我在下面第三点有具体的做法。你们会看见还有向心力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常常参加教会的敬拜，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常常参加团契，常常来祷告会，每天读上帝的话语，他们渴慕神的话呀，并且按照神所吩咐的、所教导的，每天过他们的生活。所以呢，他们看到这个风浪来了，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的，大家看得见。现在的社会呢，我说目前的美国，不要说纯正的道理，很多人连耶稣这个名啊都不想听了。圣经对一些人来说不感兴趣，反而像今天的经文所说的，耳朵已经发痒了，人家已经厌烦上帝，连最高权威的书都不看在眼内。可怜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在公立学校所受的教育啊，在各样的媒介上面被这个歪理啊严重的影响和洗脑。所以 以后的道路不好走，艰难。但是呢，千万千万不要失去我们的盼望，要将我们的信心啊重建在上帝的话语上面，并且要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当我们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不会失望，弟兄姐妹，我们不会跌倒，也不会被蒙骗。我觉得当家长的呀，要以身作则，追求金钱，追求金钱。我们看到，当我们父母亲追求金钱的时候，它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欲救有功嘛，是不是？中国人有句话，原教不如身教，是不是？同不同意？所以要注意了，那不要成为法利赛人。近来也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对这个新的总统啊，他的政策啊，道德观、孩子的教育等等，都非常的担心，加上恐惧。弟兄姐妹，出来一个不好的总统，不要惊慌，不要惊慌。请允许我用箴言书三章的25到26节来安慰大家。我们一起开口读好了，当我们读了，我们就有印象。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就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第一，不要害怕。第二呢，要依靠那个大有能力掌管宇宙的神，因为我们心里依靠他，我们不会跌倒，也不会跳进去他的网络里面。弟兄姐妹，上帝会保护他的儿女们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有充分有这个信心来相信我们的神。这区的大选实在是显出人的信心。对那些已经失去信心的弟兄姐妹，今天我鼓励大家用你的爱心去帮助他们啊，劝勉他们再一次啊，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上帝的话语上面啊，定睛在耶稣的身上，然后一定要有这个团契的生活啊，千万不要离群。我想当你们帮助他们的时候，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他不会听你的，但是要忍耐，忍耐是为了爱跟挽回一些人啊。最后不听的时候，那我刚才说过了啊，我在第三点的时候告诉大家有具体的做法啊，求神帮助我们。忍耐和教导是连在一起的，两者缺一不可。其实教导啊，也有教训的味道在里面啊。在第三点我要跟他们分享的就是教训。但是呢，在分享之前我跟大家来重分一下第一跟第二点。第一还记得专心是不是 当传道的无论是传道人或者弟兄姐妹都要用神的话专心传讲，像宣告一样，目的呢是使人的心回转归向上帝。但是在传道中你会遇到困难甚至苦难，也许有逼迫，但是要抓住一点，就是传道要有紧迫性不论环境如何要行动起来，要行动起来。那第二呢，就刚才所分享的就是忍耐。那保罗说尽你的职分忍受苦难在传道中必须有忍耐的心智。那保罗要传道者凡事都要什么谨慎，我在参考书里面看到这个谨慎是怎么解释的凡事谨慎，这表示呢在凡事上面呢魔鬼都可以向我们攻击，因此呢我们就凡事都要防避他。大家要注意，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传神的道的时候，撒旦就在后面做破坏的工作的。忍耐我觉得是为教训打好这个基础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缺乏忍耐的心别人不听你的劝大家要注意。好，那我们进入第三点教训。那保罗他怎样教导传道的人呢？第一，责备人；第二，警戒人；第三，要劝勉人。先讲这个责备好了近来我在教会的图书馆找了几本中英文解经解释圣经的书其中一本书它的解释是这样子，它说责备这个词呢跟提摩太后书3:16的警戒是同义词。那保罗说这个责备呢必须当面向罪人指出他的罪，以致可以叫他什么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当我读完了以后，那我就想到先知拿单责备大卫王的时候说的话。那上帝的话呀就临到大卫，大卫马上就认罪悔改。那个希伯来书里面有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都快甚至与魂与灵骨节骨髓都能赤露破开，连心中的什么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都能辨明。因此当我们靠着上帝的话圣灵的工作就像两刃的剑赤露人心中深处隐藏的罪，那人就认罪悔改。今天经文教导我们要责备罪人，使人归正。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要学习被人责备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是吗？我们再回去大卫王的故事好了当先知拿单讲别人的故事，是不是引起这个大卫王的易怒？那拿单就顺水推舟，你就是那一个坏人所以当一个人他的灵命好，听到责备的时候呢，他马上就想到他的问题了，他心里面的问题了。因此呢，我们要常常怎么做？审查 我们自己的行为，啊，常常要有这个敏锐、敏感啊的灵。敏锐的灵从哪里来的呢？要常常亲近神。我想我不需要啊多讲了，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因为责备哈、跟警戒呢是同义词，所以呢我在下面哈、警戒人的上面多分享一些。好，那我们就进入啊警戒人。警戒人啊，这个解经书里面啊是这样子来解释的。在责备啊并起诉罪人之时呢，这个罪人也当受警戒、受斥责，绝不忽视他的罪啊，不能认为眼睛不太好，犯些小罪无伤大雅，无伤大雅的想法啊，让我们陷入撒旦的罗网里面，犯一些小的罪啊，不会下地狱啦。但是在圣洁上帝的面前，都是罪，大小罪都是罪。那当传道人的啊，传道的人呢、就是你跟我啊，就用圣经的话来警戒别人啊，使人呢心灵啊心里面啊就醒悟过来。先讲不信的人好了，让我举个例子啊，在19世纪啊，美国一个著名的啊布道家穆德啊，有一天啊应该是睡觉的时候了，忽然间就想起来，哎，我还没有向人传福音啊，他就起来穿上衣服到外面啊去找人传福音，但是深夜啦，那人就睡啦，结果他找到一个地方，看见一个巡警。啊，就马上跑去他的面前，啊，对他说：“先生，你要信耶稣，不信耶稣会下地狱。”哇，那个巡警听了非常的生气啊。第二天因为太晚了，第二天他马上去找穆德，穆迪呢就向他耐忍耐有忍耐的心啊，慢慢的将这个传神的道让他听得清清楚楚，结果这个巡警也信了耶稣。所以警戒人是让人回转哈、归向上帝。好，那现在讲啊弟兄姐妹啊，我们信主的，当你发现小组弟兄姐妹哈、因为选举后情绪不稳定啊，没心情参加教会团契啊崇拜，那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有这个责任，有这个责任用爱心来警戒那些人，停止聚会啊是不合神心意的，这个是大家明白的。士伯来书不是教导我们吗？不可停止聚会吗？一个得救的人啊，怎能不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来感谢他呢？团契生活也不应该停下来啊，因为弟兄姐妹在聚会聚集的时候呢，是生命的交流啊，我们用生命影响生命，要在目前这个环境下更加的需要团契的生活，不是吗？大家都知道，你相信荒谬的原理，加上随从肉体行事，这样呢会使人呢走极端，离开真道。弟兄姐妹，这是最要命的。所以警戒人呢，要看准问题在哪里。看清楚啊，别人 所做的事情，你会告诉他。怎么告诉他？危险啊，危险啊，不能再走下去了，悬崖勒马，再走下去呢会发生什么？被撒旦掳走了，被撒旦吞吃了。我觉得使徒彼得啊这句话蛮有那个警戒的力量在里面啊。大家看啊，第一啊，务要怎么谨守，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恐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他要做什么？寻找可吞吃的人，就是我们基督徒啊，就是我们基督徒啊。哎，真是不容易，主啊，在这段时间恳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恳求圣灵给我们智慧啊，怎样去警戒啊，在这个选举后情绪虚弱的一些弟兄姐妹，也恳求上帝给我们智慧，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怎样警戒那些不信主的人。我真的深深的相信这是出于神而来的警戒。好，我们进入第三点，劝勉人，劝勉人，责备警戒都出于爱心。在警戒罪人的时候，话语是严厉的，但是同时也当显出温柔的态度，而且加以劝勉，加以劝勉。这个呢就提醒我啊，提摩太前书5:1-2，不可鞭策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什么？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年长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换句话说啊，劝年长的呢要像劝父母一样，要带着什么专敬在当中，说话有分寸。对同辈和年轻一辈的呢，劝他们就像家里的兄弟姐妹一样，以手足之情来相待。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就让人呢感受到有真切的关怀。我想用大家都认识的啊一个的牧者啊，长老，也是来过我们教会领布道会的讲员啊，刘继松长老的话啊，来劝勉大家。那这个呢也成为我今天分享信息的结束。刘继松长老这样劝勉我们，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要一个我们不喜欢的人当选，但是我们知道神永远在宝座上，神会让万事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如果你非常喜欢选举的结果，我会告诉你，一个好的总统实在有些影响力改变社会，但是不要忘记诗篇的146:3，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继续说，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喜欢的人当选一切都变好了，我们一定要记住 真正改变这个社会的不是国家的领导，真正能够改变社会的是在基督，是基督啊，基督在我们心中使用我们去爱，去传福音，去帮助人。当更多的人有基督的生命流露出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才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啊！这是啊，刘长老的啊劝勉。我觉得唯有谦卑、顺服、有受教的心的人得帮助。啊，我喜欢刘长老这句话，啊，真正能够改变社会的是基督在我们心中使用我们去爱，去传福音，去帮助人，去帮助人。啊，这跟我啊向大家分享的信息很相近。啊，我们传道啊，我们传道啊，是传上帝的爱和教训。啊，主耶稣的救恩啊，就是福音了。那我们用上帝的爱和教训的帮助那些失落的弟兄姐妹回转，那福音的大能是不信的人啊来得救。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而不是政府或者是任何人。我们一起向我们的主耶稣祷告，结束今天的信息好吗？主啊，人的话到此结束，但是你的话在我们心中不断的动工，恳求你赐我们更多谦卑顺服的心和受教的灵，帮助我们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靠我们自己的小聪明，用信心继续的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帮助我们持守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的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